西西，听到请回答。
西西，快，车来了。
西西姐姐，我们该下车了。
西西，茶喝完了，快添点。
西西，快点，火烧眉毛了，我要跟你聊聊。
来了来了，西西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来喽。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西西和他的朋友们。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阿宁。
上期阿宁讲的婚前这个十个问题啊，时间的原因我们就讲到了前几个问题。哎呀，这前几个问题已经让我如雷贯耳，如鲠在喉了。很多问题真的是现在都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一个课题。那我们在讨论接下来的问题之前呢，阿宁带我们听众朋友们先回顾一下。
我们上一次讨论的五个主题呢，第一个就是以神为先，想要进入婚姻的双方都是在心里有这样的追求，我是要以主耶稣为标杆的，然后愿意完全的去顺服主耶稣的教导。那第二点呢，就是在讲这个性关系，就是在婚姻内的性关系是神对于夫妻二人合一在身体上的一个表达，他也是给大家以祝福的。婚姻内的性关系是荣耀神的，是毫无羞耻的。为了保护这样性关系的纯洁，我们也是要远离黄片。今天补充一点，也是要遵守跟异性相处的一些界限，比如说不要跟异性单独的在同一个密闭的空间相处，也不要单独的跟异性在同一辆车里面相处。
对哦，的确，很危险的时刻啊。
然后我们第三点呢，聊到了这个原生家庭，结婚的时候是夫妻二人都与父母离开，与对方结合，二人成为一体。小家庭呢，是全方位的独立，包括经济上、情感上、个人的决策上面，都是独立于父母的。当然我们今天会讲到第六条哈，这个是会平衡我们第三条的这个教导，那就是父母的祝福是依然必要的，也是我们要去争取的。那我们第四条呢，讲到了孩子是神的祝福和产业，那夫妻二人在进入婚姻之前呢，也可以在孩子的问题上达成共识，什么时候生育，生育多少个孩子，谁来去带孩子，谁来作为主要的这个照顾人。第五点呢，我们讲到了夫妻的财产，这个财产是共同的财产，是我们的，而不是我的和你的。既然二人在身体上成为一体啦，在家庭上也是同一个家庭啦，在财务上面我们也是要追求合一的这个目标。
是的呀，哎呀，这第五条目前为止我们家庭还没有办法实现的，虽然我跟我丈夫都是做金融的，专业就是了解资本运作的，但是我们自己家的资本运作都是各管各的。
对，这个也很正常，毕竟咱们都是一生的功课嘛。还有就是根据我们第三条的这个原则，只要夫妻二人都认为这个是 OK 的，我觉得外人也是无法去指责或者是给出一些建议，
就是个人也觉得不 OK 啊，就是说晚了，就是婚前没说这事儿，现在越来觉得不OK 了。对，婚前能够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是是是。不过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有在我们谈论到的这些话题里面没有达成共识的，我也鼓励听众朋友们不要灰心，我们也要相信神在一切的事情上也会给我们祝福，所以哪怕目前有一些没有达成共识的点，只要双方都是尊重神、尊荣神的，最终也是会得到祝福的。
对，是的。好，那我们继续听一下阿宁接下来这几个问题的分享吧。
对，接下来是第六条了，父母的祝福依然必要。即使我们在第三条谈到了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这一条是平衡第三条所有的教导，在新的家庭的建立的过程中，我们也是很需要父母的祝福的。然后像我们自己婚姻的第一年，父母是给生活费的，这也是父母的一个祝福的方式。养育孩子呀，应对危机呀，很多时候夫妻二人是很捉襟见肘或者很吃力的，你是需要血亲的帮助的。那父母的祝福我们为什么依然要去争取呢？ 是因为血缘的这个亲情其实是不可分割的，而且我们也是要一起去孝敬父母的。这个就代表着这一段关系也是值得我们去经营，好好的去维护，往里面去存放自己的爱的，就是有一个爱的储蓄。包括于在结婚的这一点上，父母是否支持我们组建成家庭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如果有父母的祝福，这个婚姻会变得更加的稳固。有人为你守望，有人为你祷告，这是在父母有信徒的时候哈。即使父母是不信的，他们去祝福你，他们去支持你的婚姻，他们支持你选择的这个另一半，对你来说是你前行的一个底气。
哎，那我好奇了，那万一父母不祝福呢？就这婚结不结？
父母不祝福的话，那就两个人还是要商量。如果双方都有足够的信心说，即使他们反对，我也认定了你是神为我预备的另一半，我鼓励你勇敢的去遵循神的感动。但如果你没有强烈的这个感动说，即使父母反对，我也要坚定的跟你在一起，那就再等一等。我觉得如果是神搭配的人，人是不可分开的，神所配的人不可分开。所以，如果对方真的是神为你预备的配偶，再等个1年或者2年，等到父母的祝福，等到你心里的确据，再去结婚也是不晚的。
有道理，而且涉及到父母这个情况，现在的家庭关系越来越复杂了吧？它有好多种模式，有年轻人主动跟父母断亲的，有受到童年伤害的，然后主动断亲这种，那也有父母太多干涉自己子女的这个私人生活的，就是太复杂了，涉及到这个 case 的话。
如果像这种很极端的 case，可能本来自己跟父母的关系就是很有毒的关系啊，是那种控制的关系啊，那暂时的断亲也是有必要的。但是，一切呢，都是说我们去寻求神的引导，神的智慧。
还是第一条的先决条件嘛，再来看这些。
没错，没错，能得到父母的祝福是上好的福分。那如果实在上好的东西得不到，次好的也是可以的。或者我换一句话说，有自己属肉体的父母的祝福，那当然是十全十美的。但如果属肉体的父母非常的反对，如果你清晰的得到了属神的祝福，得到了从神而来的启示，那这个是上上好的。
可能如果在父母这边有一些缺失或有点遗憾的，如果是有天赋而来的那种缺据的话，也不用太遗憾哦。
是是是。
那接下来呢？
对，接下来呢，其实我觉得也是可能跟世俗的教导是背道而驰的。接下来的2点，第7点，我是要讲丈夫爱妻子，但是这个呢，我觉得男人来讲可能会更好。第8点是妻子顺服丈夫。今天因为阿元不在嘛，我可以根据他对我的爱来去阐述一下第7条，我就可以很简单的阐述一下。圣经上关于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是有很明确的论述的，以弗所书的第5章22节到23节。那这一段话我可以稍微读一下：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正如基督是他的身体，教会的头，又是教会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照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好借着道用水洗净教会，使它圣洁，以便把圣洁、完美、没有污点和皱纹等瑕疵的荣耀教会献给他自己。同样，做丈夫的也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从来没有人会厌恶自己的身体，人会保养和爱惜身体，正如基督对待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然而，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说的。总之，你们做丈夫的都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做妻子的也要敬重丈夫。对，这一整段就是我们当时讨论的2个主题：丈夫如何爱妻子，妻子如何顺服丈夫。 我自己的丈夫是把这一段完全的背下来了，他经常就是用这一段提醒他自己要爱我如同爱他自己的身体。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一起做着家务，他就突然对我背诵，他说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要保养顾惜。他也是这样对我的，就是家里有任何的脏活累活，他都是主动的抢着干，哪怕我手上正在干，他也会抢过去自己去干。那他每一次这样做的时候，他都会背这段经文，他说啊，丈夫爱妻子，要如同基督爱教会，为他舍己。就他真的是把这段话活了出来。然后生活中如果有任何需要花钱的地方，他也是以我为先的，他觉得我需要，他就会把这个钱给我花。因为我们每个月都是有预算的嘛，这个预算是有限的。我的需求跟他的需求都需要花钱的时候，他是以我为先的，他是把自己的需求放在最后的，他真的是做到了这种舍己的爱。
挺难的，现在咱分析到第七八条了吧？听下来这些哦，估计一通分析下来，想结婚的都不敢结婚了。
哎呀，这可不行呀，这本来说出来是想要祝福大家的婚姻的。
财务也不是自己的了，父母也要跟自己分开了，自己的权益也要放在妻子之后了。这听下来真的是，这得多大的爱呀，然后放弃这么多，就是为了结婚。
我有的时候也经常问阿元啊，就是说，你看你结了婚之后，这个以前想买的东西可能也不能买了，都要优先老婆买，那难道你不觉得亏吗？他说：“但是我得到的是全世界，就是在他看来，得到他老婆的心，就是得到了全世界。
这个幸福的方式不一个维度了，都
没错，而且尤其是妻子对他的顺服啊，我觉得真的给他带来极大的满足。我会想到萨拉和亚伯拉罕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萨拉是称呼亚伯拉罕为我主的，就是我的主人。那有的时候我也这样称呼我的老公。”我就说，你是我的主人。然后这个时候，我老公就会背诵另一段经文：“你们谁要为首先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这个意思就是说，我称呼他为主人，那他就要服侍我。当然，这个是我们各自从内心深处愿意去有的一个态度，就是我愿意去尊重他、尊荣他，把他真的当做我的头来尊重，而他也是真心的觉得做头的就是来服侍的。所以这个关系是非常非常和谐，非常非常相爱的。
哎呀，的确是。不过你讲到那个萨拉跟亚伯拉罕啊，然后我是真觉得，虽然亚伯拉罕这个是受神祝福是最多的，但是也是真的是，换句话说就是大渣男，2次都把自己的老婆献出去。
这个其实也是对我们的一个鼓励，就是虽然我的老公不完美，但是我也可以顺服他。顺服他呢，不是因为他值得我顺服，而是因为我的主要求我这样做。我自己操练顺服的功课啊，我是越来越发现，主耶稣这样要求我，其实是因为爱我。当我开始顺服我的老公之后，我去顺服在他的权柄下，我去尊重他作为头的这些荣耀和尊贵。我去支持他做的决定，我去跟他一起承受他决定的这个后果，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我发现我的顺服使我进入了属灵的保护，就是我的老公是我属灵的保护，也是我经济上的保护。我的老公成为我生活上的保护，所以我因着自己的顺服，我是得到了全方位的保护，以及全方位的被爱和被支持。所以，其实在我最近的操练中，我深深的明白了，神给我了非常大的祝福。神想要去保护我，想要去供应我，想要去祝福我。我是通过顺服来进入这些祝福。那作为已经结婚的女人，我的主耶稣要供应我，他是可以选择通过我的老公来供应我，包括我老公所挣的薪水。包括我老公为这个家付出的劳动，做一些脏活累活呀，有困难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呀，有属灵征战的时候他为我祷告呀，这些都是他对我的保护还有供应。那我要进入这种保护和供应，只需要我的顺服。其实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蒙福。
顺服来说实在是太难了。
对，是很难，是需要很谦卑的心。但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女人。我觉得每个女人心里也是渴望被保护、被爱的，希望能够做那个被捧在手心里呵护的人。我们可以去凭着信心走出顺服的一步。然后我觉得大概率，如果你的老公也是爱主的，他回应给你的一定是最细致的呵护和保护。
我观察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蜀式的婚姻，或者说蜀式的流行的思潮，它反倒是男女对调了，把一个男性变成要顺服女性的一个家庭关系了。就很多时候我看到的这个家全都是女人来做主，孩子上什么学啊，然后我家里怎么个开销，怎么个支出，还有什么搬到哪儿住到哪儿，然后大部分都是男人听女人的。
我是觉得，就是我尊重他们的选择。如果这是他们夫妻俩商量好的，那我觉得 OK。但是我自己绝对不会去追求这样子的家庭。原因呢，就是我自己在操练顺服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得到的是满满的祝福。就我得到的爱，我得到的这种婚姻的和谐，是很难用语言去表达的，但是绝对是满满的祝福。
对哦，这种行为现象可能也不好说啊，只不过是人家的一个外在的一个表现形式，可能内里神所说的丈夫做头，妻子顺服丈夫，他可能是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夫妻关系，而不是说我们表象看，哎，这个家谁说了算，谁拿着张银行卡，这种外在的表现形式，其实不是神所说的那种夫妻关系的一个谁是一个主导权的这个问题。
然后，其实，在主里呢，也不是说妻子单方面的顺服丈夫。大家注意，保罗他在这个以弗所书第5章22到33节所讲的这一整段，不光是妻子在顺服丈夫，他用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他舍己。这其实用另一个词来描述，也是一种顺服。丈夫在为了妻子的益处去舍弃自己的益处，这何尝不是一种顺服呢？
有道理，有道理，是的，其实丈夫比较听妻子话的那种男性，那其实也是爱的表达嘛。
没错，没错。当然，这个中间是有很奥妙的平衡的，就是连保罗这么智慧的人都说这是极大的奥秘嘛。作为夫妻彼此的顺服啊，其实并不是说谁比谁更加高，谁的地位更高，或者说谁更智慧，都不是，只是说神设立的婚姻，它是这样的一个秩序，然后这个秩序里面有极大的奥秘，这个奥秘呢，其实是神在彰显他自己。这又回到我们的第一条，我们做这些不是说因为对方是一个值得的人，而是因为我想要完全的把自己交给神，我想要完全的顺服神。那既然神这样教导了，我就进入这种教导，我就去践行这种教导。那目前我践行下来得到的全都是祝福。那如果听众朋友们，你目前有这样的疑虑的话，可以通过祷告求神给你信心，让你勇敢的去迈出那一步。那如果你是妻子，你可以勇敢的去在下一次讨论中顺服自己的丈夫。那如果你是丈夫，你可以在下一次决策的时候去为自己的妻子舍己。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有了这样的操练，你是否觉得被祝福？
就是让我想起了我自己的一个婚姻生活。一开始刚结婚的时候啊，这个操练对我来说太难了。我是属于自尊心很强的人啊，觉得自己主意贼正，因为从小就已经独立了嘛，就知道自己什么想要，什么不想要。那读书、工作、住哪儿、去哪里生活，那都是我自己给自己做决定嘛。那我也习惯了。那突然有一个人，我们结合成了一个家庭。特别是当我们意见相左的时候，那我肯定认为我是对的呀，我对这个情况的分析肯定是有道理，那他也认为他是有道理的呀，就是我们都自己给自己做主观了。这个时候怎样去静下心来，然后你闭上嘴听人家讲话，这对我来说真的很难的一个操练。特别是当他说你一件事情，或者当他论断了一个事情，我不认可，我不觉得在你眼中的我是这样的我，我就肯定要跟他说清楚。叭叭叭叭叭叭，越说他离我越远，越说他跑得越快。就是你越想说服对方的时候，反倒你会把对方推得越来越远，反倒你不说话了，只是默默的在流泪，就说好，我尊重你的决定的时候。反倒他会静下心来，好好考虑，或者好好内观一下自己是不是也存在一些问题。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啊。每每当我跟丈夫产生歧义的时候，我就会提醒我自己，告诉我自己，你先闭嘴，就是你先把嘴闭上，不要讲话。就特别是两个人都在剑拔弩张的时候，先闭上嘴听他说。等到他说完了，你也不作声了。反倒他会慢慢的考虑自己哪个方面有所不妥， 他会自己好好思考一下，再来跟我说对不起，他在沟通过程中有哪些问题，就每次都是这个样子，就不一定非要说服对方。
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保罗说这整段话，他都在强调，他没有说谁对谁错，他没有说因为你对，所以你舍己，因为你对，所以你顺服。他这些不是基于对错的，是基于我们爱耶稣，然后我们爱彼此，所以会去有这些举动。
是的，哎呀，特别是我们女生，就是口才一般都比男性好一些啊。然后，特别是情绪上来的时候，会疯狂的输出。有时候真的是少说比多说好，不说又比少说好。
对，说的真的太对了，尤其是我最近也看到一个教导，就是说你是对的，不代表你要说出来。哎呦，确实哦，在一些事情上，我可能觉得我是对的，但是沉默的话，就是像你刚刚分享的那样，我选择去沉默，我选择去安静，反而是对我这段关系的一个造就。这段关系要变得更亲密，不需要谁是对的，不需要我显得我是对的。只要我们是彼此相爱的，它就是更亲密的。最终，我们都是从这个上面受益的。一个看到你的顺服并且珍惜这一点的丈夫，婚姻中对女人来说最大的一个财富，因为他会把自己的生命献上给你，就好像基督为教会舍命一样。
而且在婚姻中做低一点姿态的人，并不是别人会轻看他，或是没有面子，反倒是。
反倒是赢得大家的尊重哈，是的，是的，我很同意。然后其实第七点和第八点又跟第二点非常的紧密相连，就是我们是彼此顺服，我们彼此相爱，但是我们性关系的纯洁是对这种彼此相爱最好的保护。大家可能会发现，就是生活中我们见证到别人的婚姻破裂，不外乎就是说出轨或者是财务方面的问题，其中出轨又是更加难以容忍。那如果我们在性关系上主动的去持守自己的纯洁，持守纯洁的这个程度是从思想上持守，它就永远不会转化成行为。我连黄片都不看，我是不可能去跟一个婚外的人去有性行为的。因为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先得有那个念头。如果我连这种念头都没有，我连婚姻外性行为的这个影片都不看，那我是更不会有婚姻外性行为的这个实践的。然后有了这个在性上面纯洁的基础上，你再来谈彼此相爱、彼此顺服是好谈的。如果这个上面不纯洁，你再来谈这个，中间是有很多伤害需要先去医治的。
我其实挺难理解，你在婚姻里边，你还要看黄片是？
这个是涉及到人内心的一些空洞，还有内心很深处的罪了。它埋得很深，可能连当事人都没办法马上去发现。就是内心深处的一些伤痛啊、不满足啊，它通过黄片的这个瘾来去抒发，非常深度的一个话题。
很想深度讨论，但是可能不能播。
是的，而且这个最好也是在那种很私下的、私密的环境里面去坦诚的沟通比较好一点。
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是第九个问题了，是吧？
对，第九个就是绝不提离婚两个字，就是我们在进入婚姻的那一刻，就把离婚这两个字从我们的字典里删去了。
对对对，很容易啊，吵架吵上头了。对，有些人是会讲成习惯的，特别是一吵架，动不动就讲离婚，也是挺伤感情的。我是觉得挺伤感情的。
没错，没错，一个是不提。我们从这个字典里划去这个词，而且也不要想。不要想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在婚姻里面遇到矛盾、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要去思考如果我离了会怎么样，不要把这个当做一个备选项。
哎呦，这个选项了，就是可能这个思维意识啊，还有这个表现的外在行为，就可能会往这个方面去靠拢了。
当我们双方都把这个当成一个共识，就是我们绝对不会提离婚。我们既然走入了婚姻，我们一切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它，而不是拆毁它。那这个时候，其实遇到再大的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
就我们结婚要慎重，离婚更要慎重。夫妻二人合为一体了，你都是一个人了。你再离婚的话，相当于把一个人骨血分离的方式，再把它拆成两个人，这个是对双方的消耗，还有整个大家庭的一个 伤害是十分十分巨大的，这个不光是金钱上的一个东西了，对个人内在外在的伤害是非常巨大的。
而且，如果我们在这个婚姻辅导的时候就能够去坦诚地谈这个问题，就是我绝对有这个不离婚的决心，其实也是倒逼着准新娘、准新郎去思考婚姻的重要性。它如此重要，以至于我愿意一辈子不去放弃这段关系。
婚前多讨论讨论也是有必要的，把这些能想到的一些最坏的假设问题都想一遍哈，然后看自己还能不能接受。
对的，对的，没错。然后这九条呢，都是说在结婚之前就去讨论，然后可以帮助我们的婚姻更加稳固。但是真正让我下定决心迈入婚姻的，其实是第十条。第十条呢，就是婚姻最终的目的是荣耀神，并且帮助对方成为神荣耀的样子。这一点是打消了我对婚姻最后的一个顾虑。其实我当时在3年前在思考进入婚姻的这个话题的时候，最阻碍我的一点是担心对方不忠。当然，这是一个没有依据的一个担心啊，只是出于这个自己的一些想法，不是说基于一些事实的推论哈，一种对未来的恐惧。但是当我们的婚姻辅导讲到了这最后一条，婚姻最终的目的是荣耀神，并且我们彼此帮助对方成为神希望我们荣耀的那个样子，我就打消那个顾虑了。哦，原来我进入婚姻最终的目的不是说我们俩要多好多好，而是我要怎么样荣耀我的神。既然我的目标是荣耀神，那我进入婚姻唯一的理由就是我顺服我的神。所以我是在祷告中得到了确据，我的神为我预备了这个婚姻，这个男人是他为我配的。最好的配偶，也是我这辈子唯一的配偶，这个是我得到明确的答复的。我用我的一生去爱我的老公，是他的一辈子，也是我的一辈子。那如果他先离去了，我是不会选择再嫁的，就是我得到清晰的这个旨意，我是不会去再婚的。我是不反对别人再婚的，只是说神给我个人的护照，就是说这就是我这辈子唯一的配偶。然后我得到了这样的确据之后呢，我就勇敢地走入了婚姻了。并且以一颗不离婚的心，以一颗我这辈子只爱这一个人的心，来去荣耀我的婚姻，荣耀我的神。然后带着这个目的呢，又可以滋养我们去遵守前面所有的提到的这些内容。
的确是好的婚姻就是神的祝福，而且真的是就是荣耀神的方式之一。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我跟阿尼都是进入婚姻的人，我们可以站在这个角度切身处地的通过个人的实践来说，婚姻的确是让人非常成长的，而且是一个其他方式都无法替代的方式，让个人的生命有所成长的。
对，我真的太同意了，而且是以一种非常正向的、非常滋养的方式让人成长。
我们探讨前边这个1到9的问题的过程是很痛苦的，每个问题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课题，你不知道哪个问题里边你就挣扎的就跟陷到泥潭一样，就两个人1、2、3、3、2、1的就扯不清楚了的那种，也是会经常有的。
而且一开始也很难完全的去同意这十个话题。我深深的记得我自己在婚姻辅导的时候，在有一些方面，我是脑子里接受了，心里还是很不接受的。但是在这3年婚姻的操练中，我真的发现每一条都非常的祝福人。
说实话啊，阿宁说的这十个问题啊，有几个问题我跟我老公到现在都没有办法达成共识。我们结婚都5年了，都还是会这个样子，所以这是我们终其一生的一个课题，也是要不停的去更新、不停的讨论的，在不同范畴内去挣扎的一个课题。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切都是以第一条为基础，我们的目标是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我们进入婚姻的目的也是为了荣耀我们的救主。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对面的这个人，我们爱对方也不是因为对方值得被爱，而是因为我要荣耀我的神。所以，当我们都有这样子的共识的话，婚姻的经营对双方来说都是会更容易的。
又让我想起了之前沈凌峰牧师的那两期，他作为一个牧者啊，他的太太也是教会的牧师啊，两位牧者在婚姻里真的是要了命了，辅导会众都没有辅导对方难。你想想，对于两位大牧者来说，他们的婚姻都是如此之痛苦，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神的方式，但是又是一个非常难攻克的一个课题。有些人在教会里服侍很多，花了很多时间服侍，但是在婚姻里却做不到舍己，自己的婚姻关系却是一直在争吵，一直难以妥协的话，那婚姻就是一个镜子，一个非常明晰的，就是你跟神的关系是怎样的一个镜子，你跟丈夫的关系就是跟神的关系，跟你自己的现在的一个状态的一个镜像。
对的，对的，哇，说的太好了，就真的结过婚的人才知道你刚刚说的有多真。
你对着会众，可能一个星期就装个3、4个小时的样子，但是对着一个自己的伴侣，每天24小时，他都能知道你的一举一动，知道你最真实的你是怎样，你真的是避无可避啊。
是的，我完全同意。就是在婚姻里是装都装不下去的，因为没有人可以装24小时7天。
对，是的，是的。
今天差不多就是把我们整个婚姻辅导的大纲全部都拉了一遍。我更多的是想要鼓励听众朋友们，就像刚刚西西也提到的，即使在这些课题上面并不完全的赞同，那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把它存在心里，然后慢慢的去思考，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把10个都完全同意了，你才去进入这个婚姻的，这些都是一辈子的功课，我们也都是在路上。我们也都是在不停的去继续的成长的。
对的，对的，的确，每个人的那个婚前辅导问题不一样，的确是跟我的不一样。实话说，我的婚前辅导当时那个牧者可能跟我们不熟的原因吧，啊，当然也非常感谢人家日理万机还辅导我们哈，但是的确对我们这个婚后生活没有太大的帮助啊，该吵的架一次也没落下。
对啊，所以在婚前如果有这个辅导，能够引导一些这种很核心的谈话，确实还挺得祝福的。
对，而且是要关系足够亲密才好把这个事情说开，不然的话就只能是浮于表面的一些探讨。然后就像阿宁说的，就我脑子知道，但是我行不出来，那也是无效的嘛。我们就非常希望，不管是还未进入婚姻的，还是已经进入婚姻的，都可以重新拿出来思考一下我们这10个问题，看看我们在其中可以在哪些方面有改善。常常感恩吧，常常感恩自己的伴侣，常常感恩神所设立的婚姻关系，我们在这里都是备受祝福的。
如果你目前处在的处境非常的特殊，那我也鼓励你在自己特殊的处境中也去寻求神亲自的带领。
对对，该报警的时候要报警啊。
是的，是的，没错。虽然我们说到了就是这10个点都是想要祝福大家的婚姻，但是如果真的是很特别的情况，咱们也是有例外的哈。
是的，那希望我们的讨论可以祝福到大家。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拜拜。
住在你的天中，前进享受在你恩典里，在你同在里，我信心乐满。